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49回。金丝网随着白兔的体型变化，同样是或大或小，牢牢的将它束缚在其内。看到这个景象，韩立面带喜色的一笑，他将金网拿近一些，略微观察了一下那白兔，就毫不客气的将金网往腰间一别，人就在大阵中心处盘膝坐下，并没有停下阵法的意思。韩立现在要静等的玄骨挖出九曲灵身的本体，再来和他会合。不过在此之前，他从储物袋中将那得到的花篮古宝肃然取出，放在了身前，接着又一口气放出了两只灵兽袋中的噬金虫，让他们在自己头顶上盘旋不定，形成一朵巨大的金银色彩霞。这个时候才神色如常的闭目养神起来。这一切布置啊，韩立希望能让那玄骨上人识趣一些，最好不要撕破脸皮，老实的将那灵兽交给他，因为他很清楚，只有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实力不弱，两人的盟约才有可能继续下去。当然了，对方若真的起了什么杀意，他也会毫不客气的先下手为强。而九曲灵身不管是否针对凝结元婴大有奇效，他都势在必得的拿到手才行。毕竟这灵物的名气实在太大了，相信即使对结成元婴没用，但肯定另有其他的神奇效用。想到这里，韩立不自觉地张开了双目，瞅了瞅腰间的九曲灵身的化身那只白兔，结果入目的情形让他一呆，因为这小东西再也没有刚才的精神头了，完全蔫了下来，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韩立心中一动，知道啊，此物的本体肯定已经被玄骨上人挖了出来，否则不会一下子变成如此模样。顿时韩立盯向了树林外的高空处。一顿饭的功夫之后，那玄骨上人所化的阴云终于飞遁而来，一直飞到了法阵的上空处，才自行停了下来。但是他并没有散去阴云，就这样一直的悬浮在空中，一言不发。韩立则面无表情的站起来，直盯着阴云，也没有开口的意思。半晌之后，云中传来了玄骨的阴冷之声：“你这样如临大敌，是什么意思？”玄骨的声音冰寒刺骨啊。没什么意思，只不过在下修为低浅，实在害怕前辈突然翻脸出手而已。哼，你未免太多心了吧，我若是不想将灵物给你，又何必的大老远将你带到这儿来呀？别忘了，我还需要你出手帮我对付那逆徒呢。玄骨仿佛啊强压着怒气似的。哦，前辈不知道有一句话叫做此一时彼一时吗？也许前辈在刚进虚天殿的时候的确需要在下的帮忙，但是现在前辈另有帮手了，韩某可就不敢确定喽。韩立目中寒芒四射，如刀剑一样的盯向对方。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玄骨的声音更冷了，并隐隐的透露出吃惊之色。好了，前辈不必再装作不知了，将另一位也叫出来吧。他刚才化形搜寻灵身的一幕已经被我看见了，不用再躲躲藏藏的了。韩立皱了一下眉，有些不耐烦的说道。听了这话，阴云中的玄骨默然了起来， 但不久之后，云中响起陌生男子那浑厚的声音：
小子，你是怎么发现我的？我可不信你能看穿我的化形之术啊。
声音的主人毫不客气地问道。
在下没兴趣回答不认识人的问题，晚辈现在只是再问一下玄古前辈，你真的想和我斗得两败俱伤而便宜那吉音吗？
两败俱伤你未免也太高看你自己了吧。虽然杀你可能费点手脚，但是这点代价老夫还付得出。
一说完这话，阴云突如其来的射出一道黄光，正好击在了阵法的护罩之上。护罩颜色骤变，由黄色转为了火红之色，阵法中心处更是一下子变得炙热至极，仿佛一个大烤炉一样。韩立见到这一幕，神色未变，只是轻叹一声，单手一扬，一道青色的法诀打在了护罩之上，顿时红黄之色来回变换了几次之后，又恢复了原来的颜色。刚才的烧烤炙热仿佛只是梦幻一般。
你将我的阵旗做了什么手脚？
云中传来了一声吃惊之声。
手脚要做的话也是阁下做的吧？
很好，我那个金丝球你用的还不错吧。
玄古话锋一转，冷冷地说道。
什么？难道你？
韩立神色大变，想起了什么似的，立刻想将腰间的金丝网摘下，远远地丢掉。但是随着玄古的话声刚落，金网一闪之后变成了漆黑如墨的颜色，接着呢又化为一旁纤细无比的黑气，迅速喷射到了韩立的周身，将他网在其内，并立刻收紧了起来。而网中的兔子则根本不问地丢弃到了一旁。这个小东西一动不动，似乎陷入了昏迷。突然遭此围困，即使韩立再镇定，神色也骤然一变。
小子，阴魂丝的滋味怎么样啊？啊，你现在还能动用体内的丝毫法力吗？
上空的阴云中传来了玄古上人得意的大笑声。韩立一听此言，心里一惊，急忙一提法力，但脸色随后铁青了起来。韩立只觉得体内法力如同凝固一般，无法提取丝毫出来，显然真元这些莫名的阴魂丝禁制住了。他心里不由得一阵骇然，急忙凝神细望这些黑线。黑线密密麻麻地缠在周身各处，乌黑油亮，散发着淡淡的阴气，一看就知道是诡异至极的邪物。韩立的脸皮不经意地抽搐一下，当初拿到这金网的时候，他不是没怀疑过对方在上面动了什么手段，但是后来仔细检查了好几遍，他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他身上呢也没有带其他的纯金法器，只好硬着头皮使用这个东西。但是等他真的用金网捉拿住了灵身的化身之后，也就将怀疑之心暂时抛到了脑后。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哎，可是没想到，如今刚一和对方翻脸，马上被对方用此物给暗算了一把，连法力真元都一时无法动用。但是，韩立脸上的青色只凝滞了片刻，就马上恢复了正常，因为呢。他马上想到了， 现在外面有阵法防护着，对方一时半会儿也拿他没有什么办法，足够他施转手段来解除这个束缚了。想到这儿，韩立冷笑了一声，正想呼唤头上的噬金虫群的时候，身后却传来扑的一声，此声响轻微至极，若不是韩立的神识早已大开遍布整个大阵，恐怕还无法发现这个异样。韩立汗毛倒竖，不加思索的猛然一个大转身，同时口中发出一声尖鸣之声，空中的噬金虫群铺天盖地的向身后冲了过去。轰的一声巨响从后面传来，韩立的面容阴沉了下来，只见身后的噬金虫群正挡住一名碧绿色的诡异人影身前，拼命的冲击着对方。这人影虽然说是面目模糊，但满身的鬼气，两手却化成两只碧绿色的巨蟒，狂舞不止，将所有靠近的噬金虫全都抽打到了一边，根本不让这些飞虫靠近他的身体半步。噬金虫群一时半会儿竟然没有办法建功。更令韩立不可思议的是，身后的阵法护罩还安然无恙，这鬼影是如何没有触动禁制就闯进了他身后来的呢？韩立还没有从吃惊中回过神来，从绿影上却传来了破口大骂的声音，这是什么他妈鬼虫子，竟然连我的无形法体都能吞噬，太邪门了。此刻这个家伙颇有一些气急败坏的样子。韩立这才注意到，绿影的两只绿芒虽然将那些噬金虫击飞了出去，但在接触的一瞬间，还是被那些甲虫纷纷咬上了一两口，将一点点的绿光吞进了肚子里，怪不得对方如此的惊怒啊。只是这位刚才还在云中说话，什么时候潜伏到自己身后突然偷袭自己的呢？韩立有些百思不得其解，不过这个问题在他脑中一闪即逝，现在这哪是考虑事儿的时候啊，他也根本没再和对方攀谈的意思。嘴中的尖笑声再次响起，顿时啊，一小部分噬金虫脱离了战团，向他身上飞射而来，瞬间就爬满了周身，对着那些黑丝线大口的撕咬起来。因为法力的丧失，让韩立也只能用声音来勉强的指挥噬金虫了。他必须在对方找到对付噬金虫的办法之前先脱困才成啊，毕竟噬金虫在鬼雾中被一阵鬼吼之声震得元气大伤的事情，他还是记忆犹新的，他生怕对方同样来这么一手，那可就糟糕透顶了。就在这个时候，四周的护罩仿佛被什么东西给撞击了一下，黄光闪烁了几下之后，光壁开始晃动了起来。韩立见此，冷漠的回头瞥了一眼，竟是那半空中的玄骨为了呼应那绿色光影的行动，在此时发动了攻击。阴云中射出了一个个直径丈许的巨大黑气团，狠狠地击打在了光罩之上，眼看着禁制支持不了多久的样子，目中一光一动，韩立竟不再理会地回过头来，他望着被噬金虫挡在十余丈远的狂舞的绿影，嘴唇紧闭，面无表情，身上的阴魂丝就在这短短的一瞬间里已经被那些飞虫撕咬断了一小半了。韩立已经觉得自己的真元法力蠢蠢欲动，不禁暗露一丝喜色，只要他的法力可以恢复，就有众多的手段可以施展了。但就在这个时候，绿色的光影一声低吼，身形突然滴溜溜的一转，一下子化为急速旋转的巨大的陀螺，一头扎进了前方的虫群中，冲出了数丈远呢，离韩立更近了几分。 近万只噬金虫，前仆后继地扑了上去。虽然说大部分被巨大的陀螺急速甩开，但还是有一小部分粘在上边。这一下子陀螺的速度马上锐减，其他的飞虫一见毫不客气地一拥而上。片刻之后，绿影被众多的噬金虫爬满了全身，再也无法转动分毫，眼看就要重复鬼物中群虫噬鬼的那一幕了。但韩立诧异了起来，面对绿色鬼影近似自杀的一幕，他心里非但没有高兴，反而大觉不妥。而下面发生的事情马上证实了韩立的预感，被噬金虫挂满了身子的绿影，就在一呼一吸之间一下子凭空膨胀了起来，转眼变成了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圆球，同时发出了耀眼的绿芒。不好！韩立暗叫了一声，就想将噬金虫唤回，但是还没有等他出声，砰的一声，圆球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之后爆裂开来，一股阴冷无比的气息一下子将所有的飞虫淹没在了里面。接着在爆裂的中心处，绿芒最耀眼的地方，一道淡淡的绿线在爆裂声的掩护之下一闪即逝的飞射而出，转眼间就到了还残余黑丝困缚着的韩立面前。
你的身体本大爷接收了。
在一阵狂笑声中，绿线陡然一闪，蓦然化为一个数尺大小的狰狞鬼头狂扑而上。在天上看到这一幕的玄骨上人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手上的攻击马上停了下来。虽然那护罩只要在攻击树下就要被击破的样子，韩立盯着扑向自己的鬼头，神色冰冷至极。但当他飞射到了只有丈许远的距离的时候，双目阴厉之色一闪，身上突然爆发出一股强烈的煞气。这股煞气之凶猛，犹如实质有形一样，见那飞遁到跟前的鬼头也不由得一愣，顿了那么一顿。韩立猛然一张嘴，一道粗大的金色电弧竟从口中狂喷而出，一下子洞穿了近在咫尺而根本无法躲避的鬼脸。鬼头哀嚎一声，马上被金弧击成了一团绿气，惊怒的狂笑一声，马上往后亡命而遁。可这个时候的韩立怎么会放他这么轻易的离去呢？当即周身一片淡金电弧狂冒，身上的黑线在此一瞬间溃断得一干二净。韩立毫不迟疑的身形一晃，几个模糊的残影之后，人竟后发先至的追到了绿气后面。接着他面无表情的一抬手，右手狠狠的向前一抓，淡金色电弧蓦然出现在了五指之上，绿气顿时烟消云散，而韩立的手上则多了一颗碧绿色的金珠，闪烁着诡异的光芒，似乎是活的一样。韩立只是冷眼瞅了一眼，就毫不客气的五指一合，吧嗒一声，金珠在电弧的激射之下化为了粉末。可以肆无忌惮使用辟邪神雷的韩立，即使是鬼王级别的绿影，在没有肉身的情况下击杀也就是一瞬之间呢，其容易程度就连韩立自己都感到有些意外。不过韩立此刻抬起头来望着半空中的玄骨上人，神情不变地说道，
将九曲灵身交给我吧，我可以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继续和你合作，否则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韩立的声音平静得很，但是其中的冷冽之意让半空中的玄骨神色是难看极喽。
好好好，
玄骨上人直直地瞅着韩立，半晌之后竟脱口说出了三个好字。 这让韩立不禁眯缝起了双眼，盯着对方死死不放。
既然他夺舍不成，就算他本事不济，我自然只会和胜利的一方合作了。这九曲灵身你接好喽。
半空中的玄骨将周身的阴云一收，显出了身形，接着一只手一扬，一个金色的盒子从空中飞似的射向了韩立。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50回。